除非灵命很深的基督徒，否则的话，一般的人读旧约的感受跟读新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这很正常，因为按照保罗的说法，旧约是影子，新约是实体，是吧？你一个人看影子跟看实体显然是不一样的。你看我看 Collar 的实体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在太阳光下看他的影子，虽然很像，是吧？也知道他是个活人，在动，但是看不清他的面容、五官、肤色，所以看旧约跟看新约感觉不一样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呢，要找到其中的一样，他们的一体性、一致性就是耶稣。除了旧约是影子、新约是实体这个比喻之外，旧约还是期待，那个新约呢是这个期待的应验。旧约呢是等待，那么新约呢是等来了以后的拥抱。如果没有旧约对新约的期待和等待，新约就毫无必要了。那么旧约为什么期待和等待新约呢？一定是旧约有瑕疵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原话，希伯来书八章七节，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不必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着前约的缺欠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说得明确得很。那么旧约是怎么预期的，新约是怎么满足这个预期的？我想以下四点我们一旦了解了，对我们会大有益处。第一节，从阴间到永生。旧约里边呢，永生只属于神，不属于人。我们只能读到这样的词，叫永生神、永生的耶和华、神指着他的永生启示等等。讲到人的时候呢，通通一律去阴间，死后都是去阴间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我们都习惯了永生、永生、永生、永生。但是你站在这个新约的永生的立场上去看旧约，好可怜呢、啊。比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，说到他个人的时候，只说到他归土为止，没说他复活，没说他永生。神怎么说呢？神说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句号。雅各，名为以色列的雅各，年纪老迈的时候，几次说不顺心的儿子，责备他们，你们要使我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，说了好几遍。被誉为神人的摩西也是一样，诗篇九十篇里他表达出了对死的无奈，他是那个世代离神最近的人，要记住这一点。可是呢，却一点都想不到永生。实际上呢，这种无奈，对死亡的无奈，也正是他对永生的预期、等待、盼望之所在。我们必须这么来看这个问题。当他们哀叹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在等候耶稣的来到。九十篇，诗篇九十篇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。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活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呀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你注意这个等啊等啊等啊， 我们要等待几时，说明他是在等待，说明他是在预期，不仅仅是悲观，不仅仅是盼望，他还有积极的因素在里头哈。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好，最后几句是祈求，也是预期，冥冥之中是冲着耶稣说的。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等等。这个祈求也是预期，也是等待，是冲着耶稣的。因为这种生命的突破和恩典的降临，只在新约里，只在耶稣里。那么所罗门，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大大的感叹，人生从生到死啊，是一场虚空，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的恨，他们的妒忌早都消灭了。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你看落脚点是阴间。所罗门说哈，我赞叹那早已死去的死人，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，并且我以为那未曾出生的，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，比这两等人更强。这是他著名的话了。仅此而已，所罗门和他的列祖一样，到头来还是连想也不敢想永生，而且连想也想不到，想不到永生。他看见的，他说出的都是人间的实情，就是死，就是阴间。在旧约中，大卫是唯一的一个例外。我每次我读到大卫的时候，我都惊叹他，他是唯一的一个例外。他身在律法之下，但心在恩典之中。他一生死死抓住神的爱不放，因为他知道神爱他。这个信念让大卫从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。我一再强调这一点。一个基督徒，你的不败之地在哪里？你们回答。抓住神的恩典，不是抓住神的审判。你千万记住这一点。我告诉你，不管别人怎么批你，你就自己死死抓住神的恩典不放，你自己得益处，笑脸常开，心里喜乐。神是恩待你的，神是不放弃你的。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以后那一段，你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是在喊出来的。旧约的大卫虽然没有这么喊，但是大卫在实际行动中哈，没有一次怀疑过神爱他，他就是神的宝贝孩子，眼中的同人，他知道这一点。你们怎么说我都没用，大卫的心永远是在神的怀里。他也说过，在诗篇第六篇他也说过，人死了下阴间。但是另外一个地方他讲的呢，他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当然这个诗呢是预言耶稣的，但是他起码看见了不朽坏的生命，他看见了。大卫所说的圣者就是耶稣，正是大卫所认识所期盼的耶稣，他给我们带来了旧约时代的人连想也不敢想的永生之道。就像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永生这个词是从耶稣开始讲起来的。耶稣说，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我的人有永生。又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了这粮就永远不死，永远活着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，如此等等。一反旧约的常态，耶稣大讲永生，就像在黑夜里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的光明，太阳一出来遍地都是了。你在旧约里边，你摄持这个永生都是属于神的，从来不属于人。但是到了新约，你却一摄持，就好像阳光出来，阳光照满大地，到处都是他。耶稣一来，将死亡的阴霾一扫而光，将阴间的权柄彻底剥夺，张口闭口是永生，永生俨然就成了一件垂手可得的事情。这是第一点啊，从阴间到永生。第二点，从地上到天国。 这也是旧约和新约的极大的区别。你们注意啊，我是在讲区别的同时，其实讲了他们的连接，讲他们的差别性的同时，讲了他们的一致性，从旧约到新约的连贯性。那么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旧约，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地图。以色列人眼睛所注目的，自始至终是迦南地，直到今天为止。亚伯拉罕第一次踏进迦南地，耶和华就应许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诗篇后来有一个概括，说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向以撒和雅各所起的誓，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，做你产业的份。这是耶和华和以色列所定的永约。围绕着迦南地呢，神与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是恩典之约。你们注意哈，在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那个时代是恩典，摩西颁布律法之前是恩典的时代。神没有要求以色列先祖拿任何东西来换取迦南地，只要以色列人信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保罗后来概括说，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，你要按行为，亚伯拉罕根本不配神这么爱他。那么从摩西开始就不一样了，还是围绕着迦南地，这个原来的恩典之约变成了律法之约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只有遵行全部律法才能进入迦南地。以前不是，以前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是，只要你信就是你的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。但是摩西这就不一样了，摩西说，以色列呀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得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享福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。不错，你的列祖的神应许了你这块地，但是你要想进去，要谨守遵行一切的诫命律法。这是摩西。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漂流四十年。为什么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？因为连摩西本人也达不到律法的要求，那一代人都扑倒在旷野，摩西本人也进不去。神说，你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也好，摩西的律法之约也好，都是围绕迦南地。我们在这里不是展开讲他们两个约的差别啊，这个以后再讲。我们要讲的重点是，不管是什么约，那个旧约时代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从亚伯拉罕到摩西，到后来这个大卫他们，以及到今天的以色列人，都是围绕着迦南地。这个为什么老打中东打个不停，就是为了土地。纵观旧约时代，地土一直是以色列人的眼目聚焦所在，尤其是摩西颁布律法以后，他要求以色列人谨守律法的目的就是进入这块地。换句话说，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盼望，他们宗教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得这块地。当然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被告知，迦南地呢只是一个属灵的象征，流奶与蜜嘛，这是属灵的境界。这显然是从新约中引申出来的解释。我敢保证，旧约中的犹太人并不这么想，他们现在也不这么想。你想想，那率领以色列人杀进迦南地的约书亚跟加勒这么想吗？那是个属灵的境界。No， 那是真境界，那真的是真的土地。一心得国为业的扫罗和大卫也不会这么想，对他们来说，地土就是地土，神应许他们的是实实在在的盼望，和争取的就是迦南地。旧约中的犹太人还有什么别的盼望吗？没有啊，他们还盼望着弥赛亚，但他们不知道弥赛亚什么样，他们只知道耶和华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地土，地土。所以说你看他们诗篇上的话哈，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，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，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啊，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。你看看他们把地土当作最高的奖赏。以色列人亡国超过2500年，几度险遭灭绝， 然而1948年，以色列奇迹般的重新立国，回到了迦南地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犹太人所痴迷的还是地图，是迦南，是西安，是耶路撒冷。这就是旧约时代把地图看作最高的目标，甚至列为信仰生活的一个盼望。耶稣来了，他呼喊的不是地图，是天国。他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。你看这个话说的，就是犹太人们都在地上争来争去，盼来盼去的，耶稣说抬头看吧，天国近了。耶稣完全突破了以色列人的眼界啊！以色列人多么希望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，像大卫一样带领他们攻城掠地，复兴以色列国呀。可耶稣一点也不是这样，他竟然说我的国不在这地上，就把犹太人失望死了。他说我不属于这世界。他又告诉追随他的人，他的门徒们说，你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就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。耶稣的使命不像亚伯拉罕，不像摩西，不像大卫，是营造地上的国，恰恰相反，他是来引领人们超越地上的国，进入天上的国。他颁布的律法也是天国的律法，他给人的盼望是天国的盼望，他传扬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，他颁布的使命是天国的使命，他给人的归宿是天国的归宿，他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送上一份天国的身份证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。他这样说的意思不仅是说个人的事儿要往后放，也是说以色列地土的事儿也得往后放一放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在犹太人听来就很简单，是吧？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那就是不是先求以色列的国，也不是求律法的义。你知道求以色列的地土，建以色列的国，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最大的要务。耶稣说 No， 要先求神的国。那么求律法的义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最大的要务，耶稣说 No， 要先求神的义，不是律法的义，是神赐给你们的义。以色列人一直大讲迦南地何等佳美，讲大卫的国何等辉煌，耶稣却大讲天上的国的荣耀，讲神国的景象。他说神的国像什么呢？我拿什么来比较呢？他一再讲神的国，神的国，用各种比喻讲神的国，就是把犹太人的心呢从地上引到天上去，让他们把头抬起来。耶稣不厌其烦的从不同的角度向人类讲天国，他用芥菜种的比喻讲天国的奇妙生长，他用妇人发面的比喻讲天国的无形拓展，他用撒种的比喻讲天国的传播法则，他用珍珠商人的比喻讲天国的宝贵价值和智慧人的选择，他用渔夫撒网的比喻讲天国的筛选过程，他用1000万两银子的比喻讲天国的奇异恩典，他又用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讲天国的超凡脱俗啊，他用王子宴席的比喻讲进入天国的资格，他用10个童女的比喻讲天国需要警醒等候，他用主人按才干托付仆人的比喻讲天国对人的评价体系，他还用小孩子来比喻进天国的人应该具备什么品格。圣经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你注意这句话，最后一句话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这句话耶稣讲天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，医治各样的病症是地上的事儿，是肉身的事儿。他并不是光讲天国天国天国缥缈虚无的，他也管地上的疾苦啊，他不是叫人离群所居，而是身披天国的霞光，在人间显出天国的能力来，好将人引向天国。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显然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哈，救恩从犹太人一出来就突破了犹太人，原本是一个小小民族的宗教变成了普世的信仰，是耶稣将人类的视野从地上的国引到了天上的国。